那么前两品呢，工序，这是各种经典共同都有这个内容。他说啊，这是佛说的啊，当时啊地点啊都有些什么人等等，所以这是增加大家的信心。举出啊时间地点条件听的人这些具体情况，证实啊这是当年有这么一个道场，这个经的来源，说是称为通序。但第二品呢，就把这来会的圣众他们的书圣的水平做了介绍，还是通序。这第三品就是别具了，称为大教缘起。这大教缘起第三呢，这个大教就说的是圣教，如来的教啊。这个教是一切法都是从因缘而起啊。那么这个咱们这个净土法门这个大法是以什么因缘而起呢？这大教的缘起，所以一切出生都有个原因嘛，大教的缘起。所以这一品呢别序，而这一品也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选中这一品啊。它这个序分还不是正宗分，正宗才谈经的本文了，介绍出主体了。所以某一大师打的比方就非常好，说是序分如人的头，正宗分如人的身体，你看流通分如人的手足，都是重要的啊，不能说是只有正宗才重要。人的头，这头脑、脑筋、五官都在头里头，所以不可轻视。虽然文字不多其重要不在身体以下，是不是？你要是身体都是好的，脑子坏了，人就报废了。轮得老年愚痴症或者植物人身体还是好的，脑子不行了。所以怎么说序分不重要呢？所以序分如这个头啊，正宗分就如身体四肢。那么像这样的介绍一下也很有意义啊，这个正宗是序分如头啊。那么回头我们把它都讨论完了，大家看也看得出来，不是现在有人就这无量寿经是会基本不高兴读那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在我那个大清解里头花了很多的篇幅，我不能够尽量的把尤其是古意的缺点暴露，因为这等于是说经典有毛病，只稍微的说了一点你比方说汉译，说这个天雨花，雨了花之后嘛，后来这个地就这不是还不是就是大家常见的魏译里头就这么说，地就裂开缝了，那个缝花就到了后面去了，那么带雨花，这很显然这是翻译的人的这个笔欠缺了，咱们地震才地才开裂呢，说极乐世界好好的地裂开了。花下去了，这个一方面也不庄严，一方面也很笨拙，所以他现在是别的译本就自然化去，像下了雨满地都是花，说再要雨新花的时候呢，原来的花自然就不见了，那这都多好，是吧？所以你一比就知道那个自然化去那句话翻译的是符合原来的经的那个文字的，因为古时候咱们这个来的人，咱们中文很难学，印度文同样很难学，你能深通两国文字很难的。我有的朋友劝我翻译经，我说我不敢，英文不够我们学科学的做实验报告做论文都是用英文写，怎么我翻译这个翻译还不行啊？这个不是科学的东西，这个难呐，一个字的都没法子表达，所以他就。翻译中最初有不够的地方，这很自然嘛，没有列举很多地方 啊，你看这个魏译本啊，没三倍发心，它里头有一倍没有提，都是缺漏啊，很多很多，还有这个差别非常大啊。这四十八卷里头，这五种译本里头有两种是四十八卷，两种是二十四卷，一种是三十六卷，还有古记经是用记子写的。这个经是二十四章，所以这六种古著里头用二十四的是三种，占了一半，四十八是两种，三十六是一种。所以就是在汇集这个卷文的时候，我是很费苦心的了。就是我的老师和我的舅父韦光熙和他们两位的师父慧空老法师，那大家很多人都承认这是开悟的法师啊。啊，现在很多人还在纪念他，出版了他的语录，慧平法师语录，就提倡大家念六字大明咒。三个人一块商量的。说最近还有人的这个上海人写，说是你这个我这个经到底是二十四愿是四十八愿的，如果二十四不好，他就不知道二十四是更符合于古意。但是夏老师这个圆融啊，他商量的结果二十四段。还是四十八愿，你要说愿主愿多少愿？四十八愿，那个古籍经是二十四章，那个不同的相似类似的愿有关键凑在一起，二十四段就二十四章啊，所以这二十四和四十八的古字这个只有两种说法，我看就是如此，这一段一段二十四段，你一个一个内容是四十八个内容，我像这种考虑就还原了。这个汇集是很不容易，现在就是说这一点我们要赞叹净空大法师啊，他这个功德是殊胜的啊。所以夏老师虽然汇集之后有的人很恭敬，很多人得了法力，但是很有局限性啊。那很明显的这法义的就是山西的一个陆军中将，这个人我们很熟，也姓黄啊。他这个跋里头提到过他。他最初到我家来听经的时候，他还要带他的侍从，就是这个警卫人员还要打胡子。所以有很多同修很不满意，说你这来参加道场，你还就说明开始的时候水平不高。后来他闭关大气，在关中放声大哭啊，后来他就见的一切都是舍利啊，这都是舍利。说回来说之后，大家也都看都是舍利，拜殿上拜殿都是舍利，把这个请出来和他的供。我当时听到这，他们打电话告诉我，我当时跟母子自己有车，坐自己开车就去了。去了之后，那已经是下午了，道场圆满了。那里这里给我看，没见过这样的洁白透明，后来也都自然化学了。因为黄他看见说，就是说我从这里就说明这个念这个大经啊，这个因缘啊，大家得这个法喜啊，它是很殊胜的。那么当初就是这些人少数人得很大的法喜，他到台湾之后也是轰动，他出家了，做了方丈。我方丈一天他就跑到大殿，有点小小的感冒什么的，就说大殿正在修重修嘛，看看工程，看着看着回头就走，那个侍者就追说，师傅你这不是看工程，我就往生了。他也不敢问，跟着后头走，好好的，怎么要往生？对面来个本庙的和尚，他说他要往生，他说这个我跟着他去，你就准备，真是他往生急重啊，要急重要念经啊，你准备急重，敲钟都准备，我跟师父去。这两个人见面就说这么几句话嘛，一分钟还够了，好吧？那么他追上去，等他追到了师父们的时候，他端坐已经走了。你看这和尚都没有这样的没说吧？每礼拜都带我这听经，最初带着保镖， 这法义哎呀显著的，他就是念佛，参加念佛道场。夏老师当时闭关都是念佛，净土宗正宗是念佛。那么这是金刚法师的功德吗？就这样的提倡啊，这个在这个全世界这么多的印，各种版本，我在这版本上都把各种的经，我什么样的都有，无量寿经大的小的各种都有，这么多人念，你提到那位居士念14遍，我见着一个人，他天津的，念到16遍，他两夫妇，他是连上厕所都是跑步。这个两夫妇，丈夫今天闭关，夫人就护关，照例吃饭，什么一切应对，什么什么事儿都是夫人的事儿。再一天，夫人闭关，先生护关，就两个人都这么倒。啊，在这关中，你们这样都有条件，不一定念16啊，是16遍，不，他的最高纪录达到16遍。他那个不停，就好像激光枪一样怎么样，那个14遍已经很齐了。就说大家是这样，这么多人念经，确确实实挽救了这个劫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劫，就是咱们这个91年水火刀兵，就咱们大陆的这个水电视，他这个厉害啊。不光是大陆啊，还有和孟加拉啊什么好多地方闹水灾啊，水火啊，菲律宾的火山爆发啊，科威特的油井100多油井喷火，这个火刀兵中东的战争啊，那个就等于咱说是不能算第三次大战了，算2.5，我这一年都见了嘛，这还是大家念无量寿经的结果。就是这，但是我们要知道大家怎么念，所以这也是净空法师的苦心啊。用这个大家可以动员啊，要号召大家念佛，大家就说这有什么？这都到处都是这样，他就没有新奇感，他也不动员不了啊。所以那个盂兰观音呢，盂兰观音去救劫，说这一点就是我虽然主张要念佛，但是对于净空法师他这一种苦心，还是应该赞叹的。盂兰观音现一个美女，所以我们看见画观音大师一个篮子有条鲜鱼，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打鱼为生的人，所以他也要实现是渔家的生活的人，所以篮子有条鱼，活鱼。那么这个地方人出现了这么一个美女，很多人就求问啊，这些人不懂得什么礼节，这个东西都是就是看见好看不就求婚吗？好多人好多人关心说，你们这么多人求婚，我嫁给你们哪一个呢？然后有一说法说，我有心经，我这都带着好多或者说话，别人说你们明天谁来背，我就嫁给你们谁。大家就都去念了，念了之后底下有200多能背的，200多嫁给谁？再念。普门品，那观音的话，心经普门品，普门品只有7个人还能背，长了，我说就能长了，7个能背，说不行，那这样吧，你们再挑吧，花花经，我那7卷，只定了一个日期，那时候只有一个人能背，那个人姓马，所以我们常常开始说叫马郎妇啊，视线为马郎妇。就说的这个观音，马他是男的，称为郎，马郎的老婆就是马郎妇，就是观音，他跟他结婚了，所以称为妇。那么就是如愿嘛，就结婚了。结婚完了之后到入洞房，阎王公不输死了，死了就埋了，埋了之后这事儿完了很奇。后来来一个游方的和尚在这儿，他们就谈起这个事儿，说跟当年出现这么一个奇事，然后说你们愚痴啊。到现在就还不明白，他那是观世音菩萨，因为这方有大的灾难呐、啊，要叫你们免劫啊，所以动员你们念经，所以这么我们也从这体会很多的道理。观音菩萨无比的威力，观世音菩萨给他画图了，不就完了吗？他不能这么做，所以这一切就有因有果呀。这个业是你们造的，这业你们自己消吗？不能包办太低。 这里面，但是你们这愚痴，没有的方法教化不了你们，就有这种色情，先以欲勾牵的，这是最好的例子了，真正的欲呀、啊，啊，大家要取一个美貌的，这么拼命念经，这样的发心，这样的发心还能救灾。如果大家现在发心比那个强大，这么念大念无量寿经，当然救灾啊！所以这一点，这无量寿经我们赞叹。如果等到真的第六一天的升平了，大家要解决更进一步的话，那我们就要转了啊！离经之教啊，提倡念佛啊。
嗯。
所以这就是这无量寿经的这个当年很多回放说这个汇集这个不应该不能够什么的。那么我在这个大经节里头有些例做一些说明啊，现在就好得多了啊。过去在北京夏老师这样受到排挤压迫啊，虚云老和尚去看夏老师，这个佛教会的就说你不能去看这个人是这个不好的人呢、啊。所以就知道，所以我们也要知道，不能希望他都是完全是一帆风顺。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在印度呢是一个大城，有90万人，现在是1000万人，是大城。那个时候都哪那么多高楼啊？你要是1000万，你怎么住啊？是吧？王舍城90万人就大城了。释迦牟尼佛在那儿说法多年，那很多经是王舍城说的。王舍城，我在王舍城多年，但是王舍城那么多人里头，见过释迦牟尼佛的人只有1/3。知道有释迦牟尼佛其人，而没有见过的是1/3，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1/3。所以不能够希望他啊都知道都。不像有很多人着急，咱们这个佛教搞得，耶稣教搞得多热闹多好，我们比人家比不上，啊，想来学耶稣教这一套作风，啊，那耶稣教到什么程度？北京有一个县呢，全县都成，最近都发展成耶稣教了。这个政府负责人要开个会传达什么事儿，要找这个牧师什么去跟他们商量。在你们做祈祷的时候，请你们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在你们这祈祷会上我们传达点政府上的事儿。我们不能，还有就是说什么殊胜的东西能接受的就是少的。所以古诗不是唱歌吗？你那个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个下里巴人全国都唱，比如现在这些歌天天广播什么，这都是下里巴人。真正阳春白雪没人欣赏啊，他因为他的这个高的东西，他自个儿低的水平，不能欣赏很高的东西。因此我们也不能希望啊，都佛教徒都念无量寿经，都什么什么。我们底下只要这样，他只是肯修净土宗，我们这已经就赞叹的不得了了啊！是个佛教徒，我们也就应该赞叹了啊！就是这样啊，总归是少数。因为说中国是佛教国，很多都把它列为是佛教徒，实际上那个佛教徒，这实际都是迷信呐、啊！啊，这个迷信也起一定作用，少做很多恶，不能解决问题嘛。所以那个《金刚经》嘛，要谈这个无为法，都是有为法，跟射箭一样，射上去还要下来。所以很多人修的都是有为法啊，你是可以得到福报，不是不可以得，但是不彻底。所以我们现在说都是彻底的、真实的啊，不是一种暂时的。